我在前几天发邮件给大家，要求大家在来参加主日崇拜前要读几段经节，我希望你们都已经读了，这样这个讲道对你们就更有意义。你若没有读的话，可能今天听起来有点困难，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理解和领受是来自圣灵的感动。在我牧师的生涯中，曾经有一个人，他在年少的时候去过教会，之后有三十几年与教会脱节了。他从年少离开教会后，就再也没有读过圣经，去过教堂了。但那一天，在三十几年后，他再次来到教会听我的讲道。你们也知道我的讲道比较难懂一些，但是那天他来了，他在那里听了。在讲道结束后，我过去和他打招呼，我看见他泪流满面，我听，然后他告诉我他的生命的见证。他在那三十几年中没有再听过讲道，但那一次他来，那天他来，他坐下来，他完全领受我所讲的，他完全领受神借着我所讲的信息。所以我在今天也希望圣灵能够做他奇妙的工作，让大家明白神的信息。在经历了艰难、痛苦、试炼、磨难和许多危险后，最终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他不只是犹大的王，而是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王。他没有争权夺位，而是受邀请做全国的王。目前他仍是在希伯伦统治那地，而现在他即将发动一场攻打耶路撒冷的战争。根据撒母耳记下五章六节，耶路撒冷城那时被耶布斯人占领。耶路撒冷从五章九节开始就被称为大卫的城。大卫开始征服周边的国家，特别是强大的非利士人，战争取得胜利。五章二十五节说，大卫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关于这个胜利的故事，一个美丽之处就是大卫求问耶和华，并且耶和华神回应他的求问，使他得胜。到目前为止，整个故事看似美好，振奋人心，但是在胜利的背后，我们不可忽视以色列国的失败之处，即是他灵命的衰退。在以色列人的心里出现这种灵命上的挣扎，连大卫王也不例外，非常可悲。因此今天我想来看一看这样的例子，最终将他们都引到灵性的觉醒。我不知道我在这个主题上有几篇的信息，但我尽力让大家看到比较完整的故事。 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二节说，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这两句经文要结合历代志上十三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来理解。历代志上十三章一到三节说，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从这些经节，首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人灵命的低落状态。我要强调一个事实，这些灵命不正的人是以色列人。在这里我要强调这个事实，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的身份存亡取决于他们与神的关系，但是在他们中间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任何属灵热忱和殷勤的迹象了。如果他们是异教徒，我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但是以色列是神的子民，但他们持续着属灵低落的状态，这一点令我感到惊讶。属灵热忱，或者说在灵命里与神亲密同行，不只是依赖外在的条件。外在条件上，以色列人合乎所有宗教的条件和要求，他们有祭司、摩西律法、宗教仪式、献祭、祷告、信仰对象等等许多的条件。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仍是有名无实的信徒，他们的灵命状态，灵命处于一个非常低落的状态。这不是指他们没有任何属灵的经历。许多人说，你要经历了才能为神，才能为神的工作有热忱，但这不一定是事实。因为若说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属灵的经历，那我想就没有人有过了。他们有神的启示，有先知撒母耳同在一些时日，他们经历了神超自然的力量，将他们从灭顶的危险里救出来。他们经历了神奇妙的拯救，也相信神所启示关于大卫王的事。他们知道神的启示和神拣选大卫做王的事，然而他们却仍是灵命低落。第二，以色列人失去宗教本质的属灵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从外表上来看，宗教形式都完整的存在，然而他们宗教的本质却失去了。我们以历代志上十三章三节这里提供的线索来支持这个说法。历代志上十三章三节是大卫王与以色列人商量要把约柜运回来，他说，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相关的历史事件要追溯到撒母耳记上六章和七章。曾有一时，约柜被非利士人夺去，但又归还于以色列。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六章。约柜十分重要，因为它象征的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但那时被非利士人夺去，之后又归还。从而有两件事我们要注意。第一件，归还约柜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武力上得胜了，而是非利士人自愿归还的，因为神的审判临到非利士人，令他们感到惊恐。他们发现是因为他们夺取了约柜而受到神的审判，因此他们自愿归还。第二件事，归还的方式非常特别。非利士人献五个金痔疮和五个金老鼠为赔罪的礼物。撒母耳记上六章四节说，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数字五，他们选择五样的这个礼物和那个礼物，代表了受神审判的五个城市。他们献上赔罪礼物，承认自己冒犯了神的荣耀。这是他们献祭的赔罪的礼物。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决定献五个金痔疮和金老鼠。最合理的理解是，最合理的解释是，那些是神惩罚他们的方式，神以痔疮、长痔疮和鼠灾来惩罚他们。非利士人造了一辆新车，用两只乳牛将约柜送回以色列。撒母耳记上六章七到八节说，撒母耳记上六章七到八节，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布过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非利士人使用一个很独特的方式送回约柜，车上有赔罪的金物并耶和华的约柜。这种特别的运输方式对我们之后学习，我们之后所学习的很重要。在此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就是以色列人失去约柜被非利士人夺取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包括祭司自己。再者，约柜失而复得，却不是因为他们灵命得以振作了。他们仍是罪恶在神面前，但出于对神的畏惧，非利士人将约柜送还以色列。非利士人归还之后，约柜被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我们需要知道其中的一些细节，他是如何从非利士人到亚比拿达那里呢？根据撒母耳记上六章十五节，最初是利未人接手的， 然而不知何故约柜到了博士卖人手中，最终最初是利未人接手的，之后却落到博士卖人手中。他们如何，博士卖人如何从利未人手中得到约柜，这是一个谜。可能是利未人放弃他们看守约柜的职责，或是博士卖人强取的，或者可能是非利士人疏忽，让博士卖人得以接近约柜。博士卖人擅自观看约柜，他们感到好奇，对神的事物感到十分好奇。然而约柜是不能擅自观看的，是要被祭司利未人的职责来看守约柜。但是博士卖人擅自观看约柜，耶和华就击杀了他们。这件事对我们之后的学习也有重要的意义。博士卖人的反应是我们对整个事件理解的关键之一。撒母耳记上6:20-21，博士卖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的，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博士卖人初见约柜时十分欢喜，然而之后这欢喜没有的，这欢喜取而代之是畏惧，充满了他们的心。经文里没有提到悔改或是任何的努力尝试去改正他们的错误。总而言之，他们对耶和华神非常不满，因此他们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这些话是出于因为罪而被神击打的人，他们的服侍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在此我要将博士卖人的反应与大卫的反应对比一下。大家请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下6:8-9。让我概括一下之前的故事，就是大卫想要把约柜送回运送到耶路撒冷，但他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在他们运送的途中，运送的一个人叫乌撒被神击杀了。现在我们来看这段经节，是大卫王第一次运送约柜的经历。8-9说，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你们要知道，第8说大卫心里愁烦是什么意思。我查看了希伯来文的词典，愁烦有生气发怒的意思。 愁烦在希伯来文中有生气发怒的意思，也就是说乌撒因为他的错误被神击杀。大卫知道这件事后第一个反应是生气了，他向神生气了，我几乎不敢相信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作诗咒语，在诗篇中常常提到他对神的爱，但此时他向神生气了。但是对于神击杀罪人，大卫和博士麦人的反应没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博士麦人因触犯神不讨神的喜悦，大卫与他们相差无几。不知如何的，大卫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他常常向神求问，神也回应他的求问。然而多年下来，大卫对神事物和性情变得不怎么敏感了。从新上任的王到百姓都是灵敏疲乏的。那么大卫成为王，并且在战争上屡屡得胜，真的是神的恩典，单单是神的恩典。博士麦人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人，他们竟没有差人到示罗。示罗曾一度是帐幕所在的地方，并且在示罗的祭司也没有伸扬他们的特权要将约柜取回来。另一个迹象说明以色列人整体的灵命衰退，包括祭司，或者这也可以说明一个辉煌的城市，曾经设立了神的帐幕的城市示罗已经被完全摧毁了。基列耶林人来将约柜接去了，根据撒母耳记下六章三节，亚比拿达家在岗上，即是在山上，一些圣经译本也有说亚比拿达的家在基比亚，可能他的家是在基比亚的山上。有趣的是，希伯来文的基比亚的意思也有，希伯来文的基比亚意思就是山，所以一些版本说基比亚，有些说在山上。亚比拿达是谁并不十分明确，他为什么被指派接管约柜也不是十分清楚。基列耶林人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约柜，这也是个奇怪的安排，特别是我们不知道亚比拿达所属的支派他是否是利未人，这是有争议。 然而我想他应该不是利未人。通过历代志上15:2说，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在第二次尝试运送约柜的时候，意识到唯有利未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在第一次运送的经过抬约柜的两个人是亚比拿达的儿子，其中一个在路途上被耶和华击杀，因此我们可以推想亚比拿达应该不是利未人。当大卫以正确的方式运送约柜，他说唯有利未人可抬神的约柜，暗指第一次亚比拿达的儿子抬约柜是不对的。帐幕是神与他的子民相会的地方，然而帐幕里的约柜这次被带到个人家中，实在是有违惯例的。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况持续直到大卫的时期，他想要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根据撒母耳记下6:3，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赶着新车，载着约柜，再一次没有提到任何利未人或祭司。根据撒母耳记上7:2，大概加起来有超过20年的时间，人们没有任何作为，想要将约柜带到再回正当的地方。我们还要加上扫罗王的统治时间和至少大卫王统治的前面8-10年。也就是说，至少有50年到70年，以色列人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以色列人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曾经有一次，扫罗王想要将约柜带到战场上，所有人包括王自己将约柜看作一个神奇的箱子，他们要去打仗，心里惧怕，就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希望他能给他们带来好运。他们没有给予约柜正当的尊荣和认可，知道那是象征神的同在。约柜在大卫做完后一段时间也都没有被记起，特别是如果我们知道基甸耶林是属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也是大卫的支派，因此我们应该感到更加惊讶，就在大卫的属地里，他知道约柜在他的属地里，但却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要把约柜运回来。接着神的子民中间开始逐渐出现零星的属灵运动，历代志上13:1-4，让我们一起读历代志上13:1-4。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 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我要关注一下与大卫商议此事的不同群体的人。大卫召来千夫长、千夫长、百夫长和一切首领商议此事。他和这些人来商议，他们当然同意大卫的提议，将约柜运到正当的地方。约柜不应该在个人的家中，而是在神的子民中间。以色列全会众都乐意认同大卫的提议，他们也觉得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是对的。大卫想要祭司参与这项工作，不只是各派首领，他想要祭司也来参与这项工作。因此他要求祭司将祭司利未人招来。大卫的这个要求，我们若从另一方面推敲，我们可以看到祭司利未人低落疲惫的属灵状态。运约柜的愿望应该是从祭司利未人而来的，他们应该是他们去说服各派首领和王把约柜运回来。然而他们十分被动，是王去将他们招来参与此事。王在招他们之前先与全国人商议，这可能说明祭司的支派不被正确的认可，也不受人民尊重。或者说即使他们想要按规定服侍，却不被人接受。无论哪一种情况，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以色列人遭遇属灵的低谷，而现在渐渐的觉醒了。接下来在觉醒之后，我们来看看随后发生了什么事。建基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上，大卫聚集全民将约柜从基列耶林运回来。历代志上十三章五节说，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首先我们看到属灵的觉醒从神子民的群体中开始。大卫聚集以色列中所挑选的三万人，三万强壮有力的人，他与众人一起去运送神的约柜。我们常常认为灵性的觉醒是从未得救重生的人心里开始，我们认为是他们应该被觉醒得救。但是灵性的觉醒应该先从神的子民开始。因此当有属灵觉醒时，我们看到更多的人来教会得救，整个群体开始体验属灵的祝福。 为得救重生的人，他们需要的是得救，唯有曾经得救的人需要的是觉醒。要改变的是以色列人，不是外邦，也不是异教徒。当以色列人灵命觉醒了，周边的国家可以感受到他的影响。属灵的觉醒都是从神子民先开始的。换句话说，若我们中间有人为这世代的复兴祷告，他应该为他自己的觉醒复兴祷告。有些人认为这世代需要复兴，然而这世代太世俗，太罪恶了。灵性的觉醒不是别的，只是回到神那里。这个说法可能让你们中间一些人感到吃惊，与基督徒参加教会、读经、祷告、渴望与神同在。我要告诉你们，以色列人也都有这些，但他们仍然需要属灵的觉醒。特别是圣灵感动撒母耳记的作者，在撒母耳记下6:2写道，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虽然神的约柜只是帐幕中其中一件事物，却象征神与他子民同在。灵性的觉醒对于那些自认为属灵的人也是必要的，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深思的。以色列人有一个圣洁的愿望，将约柜运到他们中间，因为他们看为是好的。根据历代志上13:4的记载，大卫鼓励人民做这一件正确的事，并计划一场壮观的游行，将约柜从亚比拿达家运到耶路撒冷。撒母耳记下6:5记载，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苏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那一天他们极尽的奏乐欢呼，将赞美荣耀神。那一天他们赞美荣耀神。历代志上13:8也说，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鼓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唱歌。那一天他们极力的跳舞唱歌。然而这样一个圣洁的愿望，想要以别开生面的方式荣耀赞美神，也不能防止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在这一场壮观的游行中，亚比拿达负责运送约柜的其中一个人，亚比拿达的儿子，在游行中被神击杀了。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怎么会发生这事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呢？因为这件事，约柜在这一次没有运进耶路撒冷，而是被送到俄别以东的家中。这件事教导我们，我们的属灵生命 这件事教导我们，我们的属灵生命如何，不应该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从这件事，我们还学习到，好的、圣洁的愿望都可能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成就，除却这些愿望合乎神的旨意。更进一步来看，我们要留心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所说，他说，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在过去几周讲道中，我一直提到这个经节，我想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想要属灵的复兴，这复兴不可能产生于自认为属灵的人。使徒保罗在说这话之前，在警告我们这件事之前，他谈到以色列人曾在旷野倒下，包括摩西自己。连摩西也不例外，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大卫王以为他准备妥当，运送约柜却失败了，乌撒想要用手扶住摇动的约柜却因此被神击杀。那一天以色列全民都感到惧怕，这一切的失败都源于他们对自己灵命的自我评价，并且错误地认为好的意愿可以为所有的错误开脱。属灵的复兴不会从那些自以为成熟属灵的人身上开始的。以色列人以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那一天那一件事，以色列全民都难辞其咎。他们需要的是灵命的觉醒和随后的复兴。耐人寻味的是，这场必要的属灵复兴是从乌撒之死开始，于是灵命觉醒从彻底的失败中开始。别的宗教都要求你在神面前要圣洁，然而基督的信仰要求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圣洁。你向神呼喊，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恶，寻求他的恩典。教会为什么不能复兴？是因为中间有许多自认为属灵的人，灵命觉醒从关注神事物的细节之处开始。如果我们从反面来看整件事，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想要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是对的，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游行时奏乐，也不是因为大卫王大张旗鼓的方式有错， 重点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得到神正面的回应，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来做。服侍神，按照神的吩咐来做，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但这却是服侍敬拜神的全部所在。当他们选车和牛运输约柜时，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历代志上15章1到2节，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王开始留心他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他指出负责抬约柜的人是利未人，神拣选利未人做这项任务，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历代志上15章11到15节说，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士玛雅、以列、亚米拿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杆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第13节，大卫终于注意到自己的失误，并勇于承认，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我要你们注意这里说，第13节这里说按定例。按定例的意思就是按神所吩咐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神不会制造混乱。服侍神所做一切事情都要按照神所吩咐的，他的工作要按照他所吩咐的去行，不是按照你的意愿、你的取向和你自己的判断。而是要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那么关于运送约柜要做3件事。第一件，祭司和利未人要自洁，他们用肩抬神的约柜，这才是正确的方式，并且所有的事要按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这些过程带领他们到属灵的复兴里。当博士麦人因擅自观看约柜被神击杀，他们十分的不满。在第一次运送约柜，大卫也因为运送约柜的乌撒被神击杀，向神生气了。从这事我们看出， 但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愿去行事，却得不到神的认可，我们就生气了。然而我们侍奉神乃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如果我们想经历灵性的觉醒，有几件事需要深思。在此我先警告大家，不可避免的，我要从一些负面的事讲起，因为灵性觉醒这件事的必要性已经指出我们在一个需要觉醒的状态，这是一个不良的状态。复兴的契机需要你意识到你正处于一个需要觉醒的状态。我们自以为的义在神面前可能是污秽不堪的，至少有三处证据证明以色列人的灵命受到周边文化和异教思想的影响和破坏。第一点，在第一次的运送时，以色列人用一辆车运送约柜，这本该是由利未人抬着的，但他们却用车运送。现在我们回想非利士人使用什么方式将约柜从他们的地方运到博士麦的。非利士人是用一辆由乳牛拉着的车。大卫王第一次使用的运送方式，大卫王第一次选择的运送方式和非利士人是一模一样的。他不是按照神所吩咐的，而是以异教徒的方式，非利士人的方式。不知不觉中，他的想法和做法中融入了异教的敬拜方式。大卫王，他是要敬拜神吗？他是要荣耀神吗？是的，他是要这么做，但是他的想法和做法中却融入了异教徒的敬拜方式。第二点，大卫王让非利未人来抬约柜。对于这点，他也没有谨守神的律法。第三点，乌撒用手扶住神的约柜，以防约柜掉下来。这个行为无异于博士麦人擅自观看约柜的行为。撒母耳记下六章七节说，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翻译为错误的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也被理解为不尊敬。不尊敬。你有向神存正当尊敬的心吗？乌撒因为他的错误，他的不尊敬，被神击杀。有一些版本的英文圣经因此翻译为不敬或不敬的行为。我们细想，当看到神向乌撒 发怒后，大卫对神的态度。如果我们之前说了几点是大卫外在的错误，没有谨守神的律法，那么大卫向神发怒这一点就是在他心里犯下的错，他向神生气了。大卫对神击杀乌撒产生这样情绪化的反应背后，我们看到大卫没有正确看待神对违反摩西律法者公义的审判。然而在大卫第二次运送约柜时，我们看到他态度上的改变，他按着定力将应有的荣耀归给神。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三节说，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在他的第二次尝试，大卫王意识到需要利未人来抬约柜，并且在他们每走六步就献一次祭。表示他极其的尊敬和小心。灵性的觉醒开始于属灵的愿望，想要神的同在，并且想要成熟起来，向神存心敬畏。如果我们要寻找属灵觉醒的关键，那就是要意识到自己内在的败坏。我们要查看自己内在的败坏。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还挺好的，那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唯有在基督里才有完美。在属灵的状态和评价上，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我们常常有无意中就犯了自义的错误，自以为义的错误。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我也有这种属灵复兴的经历。有时我为自己的得救，为神的救恩，为神奇妙的作为感到欢喜，欢喜到让我几乎坐不住。有时我想到十字架和主耶稣基督的受苦，也流泪不止。我们如何看待觉醒，属灵的觉醒？我们只在书中看到这一类的事件。但我和我的妻子曾经亲眼目睹这一场属灵的复兴，不是在这里， 很可悲，不是在这里，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亲眼的目睹，我看见人因圣灵的工作，因灵性的复兴，看到自己的罪，谦卑。你是在一个怎样的状态呢？是看到自己内在的败坏，渴望属灵的觉醒，还是那自觉还不错的人呢？自以为还不错的人，他们最终要跌倒的。然而那些因自己的罪，因自己的败坏而忧伤痛苦的人，他们向神寻求，他们向神呼吁，神将复兴他们。让我们低头祷告。
Bless us.